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想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想是我们蛮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特别是当耶稣讲到爱的时候，那我想作为基督徒来说，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每个人最渴望的一个东西，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东西。但是同时，爱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东西，就是我们都很想要，但是我们又都很难给。这是一个很吊诡，或者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一种东西。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人可以说我不需要爱。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又很难说我很难轻易的、完整的给别人我的爱。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当我没有办法给的时候，那别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呢？你明白，这总是我记得我昨天晚上7点钟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探访到12点半，凌晨12点半，5个半小时，夫妻两个人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从他那里得不到爱。你明白吗？那另外一半回应说：“你没给我，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你。”That's it，就是这么简单。可以讲5个小时，我说不行，我要走了，我明天还要讲道，我再不回家我就死定了。回到家，哇，脑袋真的疼得要命，我一定要吃止痛药。被夫妻两个人就两边不停地轰炸5个半小时，你明白？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两个人都很渴望得到这个爱，但是很难给，他觉得配偶很难给，两个人都陷到这样的困境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有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就是我们都很想要，但是我们又很难给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很想要，但是没有人给。那耶稣在这里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的12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关于在所有神给人的这些的诫命里面，整个旧约的律法，包括新约的圣经，所有上帝给人的这些诫命里面，耶稣自己亲自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以及爱人。那这或许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或者我们最应该铭记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的这条诫命，但似乎也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最难学习的功课。虽然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虽然耶稣说这个是最大的诫命，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最难学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很多的诫命的时候，相比较爱神爱人，其他的其实似乎都容易很多，容易很多。那耶稣之所以说这里面的最大的诫命，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信仰问题，所有人生的问题，所有你婚姻的问题，所有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问题，所有问题的一个基础。因为在原文里面，最大的这个意思，最大的意思是指什么？在下面一个 slide 里面有解释。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最大的意思就是，爱神爱人是超越一切律法的基础。OK，above all，然后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就是离开了对神的爱，你所遵守的所有的这些的律法，没有什么意义。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那个年轻的财主，他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他从小就遵守，但是他没有对神的真正的爱，所以耶稣说他进不了天国。可是今天的这个文士，最后耶稣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在34节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比那个年轻人要好一点。那个年轻人是骆驼穿过针眼，比他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可是对这个文士，耶稣说，你离神的国怎么样？不远了。 You're getting close。 意思就是对神对人的爱，弟兄姐妹，是我们所有一切对上帝的回应的基础，是所有我们在地上所能够遵守的上帝的命令的基础，是我们所有人被造不可 推卸的责任。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所说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意思，最大的意思，是指它是一个 foundation， 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没有对神对人的爱，你再敬虔，你再属灵，你再参与再多的侍奉，在上帝的眼中看来，其实都不算什么。如果离开了对神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是新约的教会，甚至包括过去整个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到我们今天，一直到现如今，我们所有人类都在面对的一个挣扎，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活现出对神和对人的爱，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不只是简单的我的一个选项，并不简单的我的一个决心，它是你跟我今天都所领受的上帝受造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强调，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在基督里怎么样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再回顾？我想我们今年大概还剩下2-3个礼拜天吧，这是倒数第3个了。我们真的要回想说，这一年当我们不断的去分享、去学习在基督里的时候，它到底对你跟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其实在基督里面，就意味着你跟我是不是能够真的真的爱神以及爱人，真实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在刚才马可福音的22章28到34节里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文士了，就是犹太人当中的圣经的专家，有点像我们今天神学院的教授，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来问耶稣，或者说想要来考一考耶稣，问了他一个不太可能回答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在旧约，他讲的这个律法当然是指旧约摩西的律法了，就是 Torah， 就是五经里面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完摩西五经了，就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利未记，如果这五卷你读完的话，你大概知道这五卷的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哪一条是最大的。十诫的第一条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大的，可是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人可以回答得出来。你如果去问当时所有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圣经的专家、这些犹太人的圣经专家，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其实相当于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 tricky 的问题，是一个陷阱的问题。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 fundamental 的律法，他们看所有的律法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很重要或者不重，对他们来讲稍微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犹太的神学家或者当时代的圣经的学者能够告诉你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它不只是一个很复杂的严肃的神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当时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有一点带有一点点非常 challenge， 想要去挑战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的意味在里面。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文士他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也有可能，到底他是为了要故意来刁难耶稣呢，还是要来真心的向他请教？你因为你留意看圣经对这个文士的形容，首先就是来，他来，在28节他有一个文士来，然后呢说听见，他听见耶稣讲的话，听见耶�稣讲什么呢？在前面12章18到27节讲到耶稣跟当时的撒都该人去辩论复活的事情，那这是当时犹太人一个很复杂的神学问题。他听见耶稣的辩论，然后晓得，就是明白，就是看见耶稣回答的好。所以你看到他一系列的动作表明他不只是来挑衅耶稣的，他不只是要来去刺激他或者怎么样，而是很有可能他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所以他一直在 跟随耶稣的教导，或者有听过，然后来真心的向耶稣请教这个问题。那耶稣给他的回复，耶稣给他的回答，让他非常的幸福，非常的能够接受，能够明白。所以他重复了耶稣32节到33节，他重复了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所有上帝的律法里面最最最基础或者最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也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从耶稣跟这个文士的对话里面，我们今天至少可以学到三个很重要的信息，和对你跟我今天来讲三个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功课。那首先第一个，耶稣在耶稣的回答里面，就是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能够认识主我们的神。那在耶稣的这个回答里面，通常我们会明白，我们理解后面讲的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在耶稣的这段经文29节里面，耶稣说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常常有时候你可能会背得30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能背掉30节，对不对？有哪些人可以背掉30节？12章30节，蛮多的人对吧，很多位都可以。但是你有记得29节的后面那一句吗？很少。为什么？我们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其实最困扰我们的，或者最让我们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对上帝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的，或者不能够爱人如己的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他。我们没有认识他，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爱他。所以只有在耶稣的所说的这段功课里面，真的是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信主多久，5年、10年、3年、1年，那你要问你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的对象，这位上帝让我们真正去爱的这个对象，我们能不能够清楚地说，我认识他是谁？我知道他真实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全能。我跟你讲的不是神学的知识哦，不是跟你上系统神学里面的上帝论呢，而是真实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在你真实的遇见你生命中种种的挑战的时候，当你每一天读经默想的时候， You really know him， 然后还是你只是 know something about him。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不断地花时间去问自己，就是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的对象。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到在总结所有摩西的旧约的律法的时候，要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还记得当上帝向摩西来启示他自己的律法的时候，上帝首先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摩西他是谁，告诉摩西他是谁。而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在山上领受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山下的百姓在做什么呢？在制造金牛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山下的百姓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怎么样认识这位神。所以摩西下来的时候才会摔碎了那个石板。为什么要摔碎那个石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真正的认识，这些律法怎么样，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他可能活得出来，但是对于摩西，对于上帝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你可以做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宗教的人都可以做到他们的神所要求他们的事情， 伊斯兰教徒可以做到每一天固定时间祷告。我以前去印尼出差，坐公交车，司机突然就把车停在路边，拿个毯子就下去祷告，公交车都不开的。我一直在想，他如果开飞机怎么办？不过现在飞机也自动驾驶，也无所谓，对吧？所以 anyway， 火车也都自动驾驶，真的是有出租车司机啊，就公交车司机了。就把公交车往马路边一停，就下去拿个毯子就跪下来祷告。意思就是你做到所有你所信的这位神的要求，对很多的宗教来讲不困难。去看一看那些在西藏徒步走一步跪一拜的那些的佛教徒，比你跟我要虔诚的多，比你跟我要虔诚的多。看一看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异端，他们传福音的热忱。我们家至少是有三次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但是每次我告诉他我是基督教的牧师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他给我的册子说不行，这个我再拿回来。我说我能留着看一看，他说啊不用了，这个大概意思你也看不懂，所以 anyway 就拿走。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想要做到我们神给我们的要求，对很多人来讲不难，但是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是让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是谁。你不认识他是谁，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他，你没办法真正去爱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要问，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来的这种爱，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对他的认识还不够。我们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认识是有偏差的，就是我们觉得神是爱，但是对于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我们常常会选择性的怎么样呢？忽视。有一种叫选择性的忽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选择性的忽视，你明明看见你的太太需要帮助，你看见了，你不是不知道，但是你选择怎么样 ？I don't care。你明白，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你看见你的先生，明明你知道他在工作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劳苦、很多的重担，你不是不知道。He had long day, long day。然后你选择怎么样呢？忽视。这个叫做选择性的忽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同样是这样，很多时候是一种选择性的忽视。我们希望抓住的，我们希望看重的，我们希望能够依靠的，或者我只要上帝的慈爱、恩典、怜悯，但是至于上帝的圣洁、公义、威严，这些最好不要有，最好不要有，很可怕，听起来很可怕。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很像扫罗对大卫的认识。你留意在扫罗跟大卫的关系里面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奇妙，在哪里？当大卫可以弹琴帮扫罗驱赶邪灵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什么？非常的开心满意。当大卫可以帮助扫罗打败哥利亚的时候，扫罗对他怎么样？赞赏有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非常的英勇。但是当扫罗知道大卫要被高利做王的时候，他说什么？ No， 不要。甚至要怎么样呢？要不惜一切的代价要除掉大卫。有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当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心灵中的一些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觉得哇，非常的感动。当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哇，非常感谢赞美上帝。当上帝能够赶走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恐惧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一些的安慰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上帝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当上帝说我来要做你的王，要做你生命的主，要做你的神，要掌管你一切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说不要， That's enough. That's too much. 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这样，跟扫罗对待大卫的态度如出一辙。只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赶走我们生命中的哥利亚，只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赶走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负面的情绪、不好的感受。但是当上帝说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是要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要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靠着自己的意志而活，不再靠着自己的喜好选择去活的时候，我们觉得too much。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圣诞节很快要到，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思想到底上帝是谁，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降世为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不只是要来解决我们因为罪所承受的上帝的愤怒、审判跟刑罚，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耶稣要来解决我们因着自己想要做王的这样一种的主权的概念。耶稣基督要来要打破的，其实就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要做我们生命的王，他要来 take over。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希望上帝 be the helper， 但是不要成为什么，不要成为 my lord。 I still want to be the lord of myself， 我还是依然想要自己做王，我依然还要想要自己掌管，自己做决定。但是至于上帝，至于耶稣， just help me， that's it， 就帮我就可以了，就够了。很多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信仰，为着上帝画了很清楚的界限，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希望上帝能够介入，哪一些事情上帝不需要介入，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对他的爱。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不单是要赦免你的罪，不单是要拯救你，更重要的是把你从你自己的这个国度里面拯救出来，他要做你的主，他要做你的王。所以当你选择说我要跟随他，我要相信他的时候，不单单只是相信他的帮助，相信他的慈爱，更是要完全的接纳他对你生命的掌管。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就好像保罗说他活着不再是他自己，你要慎重的考虑说到底我还要不要跟随这位耶稣基督。你不能跟随耶稣基督的同时依然自己想要做王， It's not gonna happen。 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很简单，你不可以一方面指望上帝所给你的那个天国的盼望，那个天国的美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指望你今天可以在地上继续依然自己做你生命的主。 It's not gonna happen。所以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的期间，我们再一次要来思想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到底上帝是谁，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只是帮助我打败哥利亚的大卫呢，还是他要做我的王，做我的主的大卫。对神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到底够不够多，到底够不够完整，到底够不够让我们真的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他。第二个部分，耶稣当然就是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完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但是是需要不断的长进。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途径和方式去引导我们自己更多的认识神，并且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他。所以这个敬，中文这个翻译叫敬，在 ESV 的版本里面叫做 with。 但是后来我稍微去做一些的 study， 发现更好的翻译或者是 from。 那你会讲到说这个 with 跟 from 的差别是怎么样，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with 当然是对的，但是更需要，但是 from 更表明其实是一种 自然的状态的一种的流露。好，你用心、用性、尽心，用意和用力去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 from 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来的，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意念理解，这个意义和力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力量。简单的来讲，上帝对我们所要的爱的要求是一个全人的要求，是一个整个全人的对神的爱。你不可以说今天我只在我的心里面去爱神，但是我在我的身体，我在我的行为上依然去做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你今天不可以跟别人讲说，哎，我可以在身体上选择任何我想要选择的性伴侣，哪怕是结婚之前，但是我只要心里面爱神就够了。我心里面是爱神的，但是我在身体上虽然做出了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虽然我在意志上不能够接纳我们教会的神学、教会的立场，很多人可以告诉你，哎，他在头脑上他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纳我们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他就简单的告诉你，我的心里面是真的爱神的。我不否定，我也不怀疑，但是我只能说这样的爱不够完整。一个父母不可以跟孩子讲说，我心里爱你，所以今天你吃什么我不管。You cannot do that, right? 我也不可以跟我太太说 我心里爱你，但是我可以忽视你其他任何的需要。我不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心里爱你，但是你出了事情最好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们对一个人的爱，包括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耶稣这里面讲的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求我们全人这种一致的对他的爱。我不单只是在头脑上，不单只是在我的心里，更在我整个怎么样，我的身体、我的行为，所有一切的方面怎么样，真实的去爱他。所以今天你不能说我只要用我的心，从心里面爱神就够了，其他的不重要。 No， 其他的也重要，非常的重要。你是不是在你的头脑当中真的是去爱他？你是不是透过你的行为举止真的去表明你对神的爱？你是不是真的用你手所能够做的一切的事情，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能力、这个力量，表明上帝所赐给你的所有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恩典，用这个来爱他？所以千万不要再骗自己啊！我只要心里面爱神就够了。不够，弟兄姐妹，不够。你不要说爱神不够，就是爱你的妻子都不够。 你永远不会跟我说，我从我心里面，我昨天辅导那对夫妻，那个丈夫跟我说，我真的非常爱我的太太，我心里面爱她爱的不行了。她太太说，对不起，我感觉不到。我就问她，你怎么样感觉不到？她说，我上下班坐 SkyTrain 她从来不送我。她说，你没有叫我啊。我说，你这个榆木脑袋，你不知道自己要送还要太太问呢。她说，难道要我求你吗？她说，你不需要求我，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说，不需要告诉我。我说，很正常，我看到我太太要坐 SkyTrain 上班，我一定要送她。当然她是个理工男，她理解不了，她觉得就是你有需要你告诉我，我就可以做。但是有时候你明白她心里面真是不是爱她呢？我相信是爱她的，不然他们俩不会结婚嘛。可是感觉不到，接受不到，因为没有行动，因为没有行为，因为没有言语。只有心里的爱，任何的关系都是不够的，弟兄姐妹。那凭什么你相信对上帝就够呢？你知道对孩子只有心里的爱不够，你要接送他上学，你要喂他吃饭，你要给他找好的学校，你要给他提供所有一切的资源，你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孩子。可是当我们谈到爱神的时候，我心里爱他就够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破绽，一些我们说的这种 双重的标准就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对我们所爱的这个人对象，我们可以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对你年轻的时候谈的女朋友，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刚谈恋爱的时候，她住在城南，我住在城北，她晚上只是说了一句她不舒服， 我那天还没有车，我就骑电动车。大家知道中国大陆骑电动车吗？我可以从城南骑到城北去给他送药啊、热水啊，一两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大冬天的哦，觉得无怨无悔。现在他躺在我旁边说他不舒服，让我下楼帮他接杯热水，我都觉得烦死了。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是爱他。可是有时候你发现，哎，你的行为的模式开始有改变了。所以上帝这里面所讲的，让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是一种全人的爱。你不可以，很多人只是头脑上爱他，他懂很多的神学，他懂很多的神学，他知道所有的系统神学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所有关于上帝的 knowledge， 他知道所有关于神的知识，比牧师知道的还多。但是他的心里，但是他的行为依然没有对上帝的爱。所以这里面并不是说哪一个不重要，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志、我们所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需要一起怎么样用在爱上帝的上面，一起爱，用在爱上帝的上面。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真实的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不断地装备你的头脑，学习更多的认识他，用你的心去爱他，每天在心里面与他亲近，也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行为当中，透过你的侍奉，透过你对别人的爱，透过你的奉献，透过等等所有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的资源来爱他。所以每当有人跟我说我只要心里面爱神就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很可惜，不够，弟兄姐妹，不够，你的行为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最后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爱人如己。其实那文士的问题是哪一条第一要紧，但是耶稣其实给了他几个答案呢？大家仔细读这段圣经啊，耶稣其实给了他两个答案，对吧？首先，然后在31节经文怎么说呢？其次，这里面的其次不是指哦第二重要，没有，它是指 and， 所以翻译其实更好是并且或者以及，所以它不是分开的。所以耶稣看似用中文的翻译给了我们两个答案，但是其实是一个答案，就是爱神 of course， 但是同样也是包含了什么呢？爱人。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今天就是你不可以跟我说我就是爱神，但是你却从来不爱任何人。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你看不见，你不能够爱你看得见的人，你就不可能怎么样爱你看不见的神，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这里面所讲的 and 不是指如果你爱够了神，然后你再有精力去爱人，没有，意思就是两者是同样的重要，是不能够分开的，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当然知道爱神跟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对犹太人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也不是耶稣独创的事情，因为在旧约律法里面已经讲，可是犹太人一直被他们的拉比教导，就是关于爱神和爱人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可以分开的 ，OK， 是可以分开。但是对耶稣来讲，耶稣是唯一一个将这两个并列的人。耶稣说的是爱神以及爱人，这个是什么？第一要紧，两个都是第一要紧，没有说爱神第一要紧，爱人第二要紧，没有，这个不是这里面的逻辑，不是这里面的逻辑。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这些爱人，爱人是在上帝的所有的律法里面跟爱神同等的重要。那你要问，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到说爱神跟爱人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0章，耶稣同样记载了，路加同样记载了跟这个文士的对话，在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当然这里面就讲到说在1-28节，但是在这段经文重点不是他们的对比，重点是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在下面29节开始路加讲到说什么呢？跟他继续辩论， 说谁是我的邻舍，就是爱人如己，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这里面讲的是要爱邻舍。那耶稣用的例子当然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大家还记得。然后讲到什么，耶稣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理解的这个人，当犹太人说爱神以及爱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对人的理解是什么？所有人，或者我能够接触的人，或者我能够看到的人，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人就是犹太人，明白吗？就是我们犹太人。所以当他们理解爱神跟爱人的时候，对不起，就是我们只爱犹太人。所以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的 Gentiles， 所有的外邦人， sorry， 对不起，你们不是人。对他们来讲， OK， 对他们来说不是我们要爱的对象。他们对上帝的律法的理解诠释，对于爱神跟爱人的理解就很简单，爱上帝，爱有我们的同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做过犹太人的朋友，如果你跟犹太人做朋友，对不起，他们不适合做朋友，他们适合跟你做生意，但你不会喜欢犹太人的。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当然很支持犹太人，或者 anyway 有些人支持犹太人，但是对不起，犹太人是不适合跟你做朋友，你也不想跟他做朋友，对不起，他也不想跟你做朋友，他只想赚你的钱， that's it。他也不会爱你，他也不会爱你，他只爱他自己的同胞。他可以为他的同胞放下所有的一切，他可以为犹太人放下所有，但是对待他身边的人，能够剥削就剥削，能够掠夺就掠夺，能够赚你多少钱就赚你多少钱。所以犹太人的神学，犹太人的观念对人的理解就是什么？自己人。可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你所要爱人如己的这个人，包含了外邦人，包含了甚至你的仇敌。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同样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所以对于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讲，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说，当上帝跟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个人你千万不要理解错。我们常常对耶稣所讲的这个爱人如己的人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爱我的人，所以我可以爱他怎么样，如己。我们比犹太人的范围其实还要窄，犹太人起码好歹他爱的是什么，是自己人，是一个民族。但对在座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对这个爱人如己的人的定义，哪一些人我可以爱呢？就是那些爱我的。至于那些不爱我的，我为什么要去爱他？可是这里面并不是耶稣所定义的，或者耶稣所要帮我们划定的这个人的范围。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指的是那些不单是那些爱你的人，也更包含了那些怎么样，不被纪念不被爱的人，也包含了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圣诞节我想是关于爱的节日，很快不只是关乎礼物团聚或者音乐或者等等热闹度假，不只是关于佛罗里达的沙滩或者贝壳等等，这些当然是节日的一部分，非常的美好。我们家每年喜欢去一些 Christmas market， 很热闹，很有节日的氛围，有热巧克力喝，然后有冰可以滑，或者有东西可以买，小纪念品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讲，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日子，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抚救我们的日子，是我们学习以及活出耶稣基督爱的日子。所以在圣诞节，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或者我们最应该纪念这个圣诞节的方式，就是去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最想要问的，或者我们最想要做的，在这个圣诞期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去帮助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 每一个圣诞期间，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当我们在各样的形式当中去纪念耶稣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美好，非常美好啊！下个礼拜我在我们家就有圣诞节的聚会，那可是我们要明白，在外面，在这个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依旧在痛苦当中，在悲哀当中，在罪恶，在饥饿，在寒冷当中。我们教会可以做什么？来向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活出耶稣基督救人的好消息。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非常的记忆清楚，大概是在15或者16年前，我当时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就问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乞丐，中国的天桥啊，很多的马路边，很多要饭的，那这些人很多我们知道最后是其实是被黑社会控制，是骗钱的，没有错。很多人甚至残疾人，他的腿是被黑社会直接打断，然后可以骗更多钱。他们是成为一种黑暗势力的工具，他们不想，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脱身，你明白？你以为这些钱他都拿走吗？当然不是，后面的老板拿走。Anyway，我跟这些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讲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去圣诞节做一件事情，为这些的乞丐了、要饭的这些人呢，不管是骗人的也好，真的也好，我们给他们预备一份圣诞的晚餐，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盒饭。我相信他们很少吃得上热饭、热菜。回到家表现得好啊，给你一口饭吃；表现得不好，可能没有饭吃。那我说钱从哪里来呢？教会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大学生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就心里面有这个感动，跟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就分享，说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做。过了一段时间，有个弟兄来找我说，当时我也不是牧师啊，我当时就是也是个普通的大学生，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的侍奉，说，恩光啊，我昨天刚好拿到一笔奖学金，他说有3000块，他说我想奉献出来，来帮助我们圣诞节给这些的乞丐们买饭吃。一算3000，我说正好够。我们当时计划预备100份，30块的盒饭。十几年前呢，三十块的盒饭是，我自己都吃不起那么好的盒饭。Anyway，我们说怎么弄呢？我们就分好几个区，因为城市也很大。我在安徽，在合肥，城市也很大。我们就大概每5、6个弟兄姐妹拎大概100份饭，就几十份饭，就到不同的区去送给这些的乞丐，跟他说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耶稣爱你，圣诞快乐。如果有机会，可不可以跟他们聊天？我们教会这些孩子都是中科大的学生啊，就是中国差不多算是非常好的大学，中科大的学生，家里面的条件其实都非常的优渥，也都是蛮乖的孩子。就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他们成长的背景，其实算是在中国社会，我们说能够考上中科大的孩子，要么是品学兼优，要么就是家里面家财万贯。OK， 就是这两类人，就脑子聪明的不得了的，要么就是家里有钱的不得了，跟 UBC 的学生听起来有一点点像。在座很多弟兄姐妹，要么是聪明，要么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人，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交集，不可能有交集的，对吗？你觉得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在 UBC 上学的我们的孩子，跟在 East Hastings 上面的那些人，能生活当中有交集吗？其实没有，没有交集。可是这些孩子第一次有机会跟这些人就在天桥上，大冬天呢，零下10几度，可以跟他们聊天，可以跟他们谈一些事情，跟他们分享耶稣。很多年之后，这些孩子们去到美国，在哈佛的，在普林斯顿的，在 UC Davis， 在等等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名校，有些人他们中间偶尔还是会给我打电话，讲到15年前的那次的经历，他们曾经在圣诞节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的爱人如己，其实并不会太多讲到你怎么去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这些我想很重要。但是我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所爱的、他所抚救的，其实是 我们这些最卑微的、最被怎么样不被人关注的人，因为他自己就降生在马槽里面，他自己本身就是在他那个时代最不受人关注的、最被什么别人冷漠的社会的，我们说边缘人士。用几年前北京清理的低端人口，大家对这个词还有概念？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低端人口，生在马槽里的人，但是却怎么样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效法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这样的爱。给弟兄姐妹三个简单的应用，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圣诞期间以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更明白最大的诫命。首先，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竭力的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如果我们说认识神是我们爱神的基础，也是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爱的基础，那么竭力追求认识神，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需要努力去操练的。我相信对神的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是你做一个梦，不是你一觉醒来你就发现你更多的认识神，不是，是要你追求，是要你怎么样竭力的去认识他。盼望在这个圣诞期间，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灵修，去默想。如果你有机会读一本关于怎么样更多认识上帝的书，不只是头脑上，头脑上很重要，但是更多的明白怎么样更多的认识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了解那些平常被你选择性忽视的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品格，更多的去了解认识他的威严、他的圣洁，不要只是单单的专注在他的温柔、他的良善、他的慈爱。第二个，我盼望你更多的追求去爱他，去爱他。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透过我们的头脑、透过我们的心、透过我们的身体、透过我们所有一切的能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更多的怎么样去爱神、去爱他。最后当然就是盼望弟兄姐妹更多的追求去爱人，更多的爱我们身边的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单单只是关心在座的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孩子们，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重担，我想这些有些时候常常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精力再去爱别人。爱神嘛还可以，偶尔读读经、祷告、去教会一下还 OK， 但是让我怎么样更多的去爱人，实在对不起，没有精力，没有精力，好像确实没有什么精力。但是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说，我们对上帝的爱一定会活现在我们对人的爱上面。做一件你今年圣诞节期间能够做的去爱别人的事情。我以前很喜欢一个故事，我一直喜欢分享这个故事。有一个财主，有一个很年轻的孩子，有个儿子。这个财主家里面当然非常有钱了，在每一年的冬天，那财主呢，在他回家的路上就有一个穷寡妇，每年冬天没有柴火烧，没有饭吃，很穷，穷寡妇。每一天，这个父亲带他的儿子回家，路过这个穷寡妇的家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他的儿子：“儿子，我们为这个穷寡妇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所以每天回到家，都带他的儿子很迫切地为这个穷寡妇祷告。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有一天，他大概七八岁的儿子就跟他讲，他又想说：“儿子，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穷寡妇祷告。”这个儿子就跟他说：“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其实不需要为他祷告。”爸爸说：“哎，为什么我们要有爱呀？我们……”他说：“其实这么小的事情，你不需要去麻烦上帝。我们家仓库里面就有很多的柴火，就有很多的粮食，你可以直接拿一些给他，这些事情就不需要再麻烦上帝。你不需要每一天都为他祷告，不停地为他祷告。”他说：“我就可以走进我们家的仓库，里面有烧不完的柴，里面有吃不完的粮食。好不好，我们就拿一些分给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说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也更多的爱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期间，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做哪一些事情才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 也更多的爱人，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圣诞的期间，在节日的期间，在假期里面，除了休闲、休息、放松、庆祝以外，真的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爱你，我们又怎么样可以更多的爱别人。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